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要涨停啊，涨停就快乐啊，就是这么简单啦、啊，要快乐哦。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哎，是不是快乐吧？哇，今天这个太开心了，所以那个投影片啊，我们。这个叫什么节目啦齁，节目的投影片不然做了快100张，我做完快疯了，我要做这么多，那我今天是要录几集啊齁，赶快把一些那个不是说不重要，我想说、啊、算了，留着明天再讲啦好不好，不然我怎么一天欸，现在一集当两集录就算了，怎么一天要把一个礼拜的分量都录完吗？是不是？哦，没有这样了，好不好？哦，好，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欢迎收看《飆股起航》啊！你快乐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只要涨停板就 happy， 是不是？来看一下台股大盘，你看，哎，怎么样？今天又涨了嘛？上个礼拜那些在犹豫、怀疑、恐慌，然后彷徨的人。我给各位加油打气，对不对？啊、哦，这个啊，对，那个学姐送我的那个鼓励的那个字条，我拿去那个弄那个相框表框哦，这一天会拿到，再给各位看一下哦，弄起来好漂亮，随时放在那个桌子旁边，鼓励打气，好不好？很重要，所以你看大台股大盘今天又涨了哦，今天涨多少？375点，就这样，也不用，也没什么好什么悬念不悬念，就大涨4199哦，早盘的量就4000多亿，看起来就非常好。那你看，实际上台股四月确实上冲下洗啊，这个幅度很大，对不对？你看第一周，哎，小涨一下，但是振幅有249点，振幅就是一种体感的感觉嘛，哦，你大盘没什么动，可是你上下震荡幅度大的时候，你那个股票强弱的那个差变化就会很大。然后你看4月8号 ,398 点、哦、体感上下振幅大概504、哦、4月15号那一周真的是我们应该大家都经历过那一周的一个洗礼以后，我觉得是不是更坚强，对我是不是更有信心，哈哈，对不对？你看整个礼拜呵呵不得了，是不是跟他一波瓦凉呢，跌1209点那一周了，但上下落差也很大啦，但是你看上个礼拜593点、哦、不过这个振幅也很大，但是你看、哦、延续这个礼拜回来，这样攻回来多久了，快1000了呢，你上个礼拜如果将我取整数600啦，加今天这个375就975啦、啊、375减租是不是给 game 走，那这样是不是快1000了啊？你说哎、欸，那接下来这礼拜如何如何，我实际上我跟各位讲嘛， 我上个礼拜在跟各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强调一个东西啊，这两个黑 K 啊，这种急杀的过程，坦白讲通常急杀我们等反弹嘛，反弹完照道理站上月线就没事，没想到又急杀，这时候你做任何的调整哦，做任何的调整其实都有可能砍在低点，所以我鼓励大家说先不要轻举妄动，先不要轻举妄动，有时候真的哦，有没有经历过大风浪哦，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不然你这时候如果乱了阵脚怎么办？你有看过那个铁达尼号哎，那个拉小提琴那个有没有船要沉了还是在那边拉小提琴，我就是那个精神，不过还好船没沉，拉小提琴，对不对？很棒。 啊，你看行情就这样啊，回来。那我问你哦，如果你那时候在这边砍啊，这时候追回来啊，那你不是要再等它大涨一段你才会赚钱？可是如果那时候你不要砍啊，这么一回来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不就没事了吗？哦，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实际上我上礼拜在跟各位讲，我说这种叫什么叫孕育线，这种孕育线哦很重要。为什么？你长红隔天一个黑 K 躲在里面，看起来你可以讲是一种诱空啊。哎，你长红，你隔天没有办法继续开高走高，空头就会进来啊。那这时候是一种诱空，可是能不能成功？你不能说三个月以后才说嘛，怀孕不是都要等三个月才能讲，对不对？哦，我那时候我小朋友怀孕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都说哎，为什么不能讲？要等三个月，要等三个月啦。哦，不过我觉得。这个股市等不了三个月嘛，等三个月以后再说还得了，隔天，可是隔天比较可惜啊，对不对？哦，你看这个上影线真的是比较可惜，但是你看今天直接开高，这个上影线就不足为惧了，对不对？而且站上了这个台股，站上了月线了，哦，这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表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今天电子也涨，今天涨 1.65%。不过今天电子比较可惜哦，我在做这个资金流向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成交比重，挤到很后面去。今天成交比重也才 52%， 就比较可惜。但是因为金融今天也很强，大涨 3.42， 大涨 3.42 哦。你看今天资金流向哦，电子涨得很不错，但传产也是有哇，收街了，就动作哇收街，对不对？然后你看造纸啊、金融啊、建材，原本。在电子弱的强势股今天也涨，然后电子也能够涨，哇，这是这当然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多喜临门呐，哦，对台股来讲当然就不是，我觉得真的不是坏事，哦，你假设说今天台股上来了，靠的就是传产，然后电子相关的个股也没表现，那当然就不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说，哎，可是你这个排行榜里面没看到，可是因为你这个涨幅太惊人了，你看。哦，都2%、3%、2%、3%，排不进来啦，哦，排不进来是这个原因啦，对不对？重点嘛，你看成分股就知道了嘛。你看台积电今天有没有涨？涨 1.66， 鸿海有没有涨？涨 2.26。 哦，我今天不要再一直重复了，上个礼拜就一直在讲这件事。你看我有没有讲台积电？给你看线图。你看我有没有讲鸿海？我给你看线图。但是联发科等一下我们特别讲一下，因为上礼拜无法说嘛，而且今天能很。它的 K 线涨得很奇怪，对不对？今天它是涨没有错啦，涨的意思就是跟前一天收盘比 K 棒呢，红黑是跟开盘跟收盘之间的一个比较，所以大部分的 K 棒都是红 K， 代表收盘比开盘的点位来得高，这个叫红 K。 那收红指的意思跟今天的收盘价跟上个礼拜就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做一个对比，那今天也都是涨的。但是你看联发科就比较奇怪，今天是涨没有错，但是 K 棒是黑 K， 就开高走低，这个我们等一下讨论，哦。那这当今天基本上成分股大概都没有什么意外，哦，红 K 啦，然后大涨，你看全面性的一个大涨，所以我才说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当然在这当中有一档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既然金融股出现涨停板，哎呀，今天也有这个会员就跟我恭喜啊，老师哇，你的中信金涨停，哎呦厉害！你怎么知道？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就有讲啊，对不对？哦，所以你看这个涨停很厉害啊，非常的厉害。好，就台股来讲，你看外资啊，外资对高点的预期，你看汇丰21060，高盛21000，马上就回来啦，马上就回来。然后你看看好的指标股，联发科。欸，也没改变，对不对？四星 KY 跟我们讲的一样哦，还有包括和硕啦、大力光等等，欸，这个上礼拜我们都有跟大家特别聊了。然后包括这里面还有提到 ETF 五月要报到的这件事情哦，这个你看我们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哦，所以我觉得现在记者朋友们也很可爱哦，反正就看我的节目，我节目讲什么啊，隔天新闻就来讲一下，对不对？所以早上啊，我在 LINE 啊，就特别跟大家讲，我说你要去看一件事情，哦，你要去看接下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要公布什么，就是中国、美国跟台湾的四月制造 PMI。 PMI 叫做采购经理人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标呢是以一种问卷式的方式去针对、哦、他们这个采购经理人协会里面的成员做了一个调查，你对未来景气的看法。当然它不是像我问的这么简单，就你对未来景气的看法，它是条列式的一个问卷，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哦、那从这个地方去判断他们对未来这个采购的意愿，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判断出制造业的一个景气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几天这个数字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早上一大早 LINE 我就告诉大家，当然这里面我也有特别提到、哦、我说其实基本上应该预期 PMI 会持续上扬，所以台湾也会进一步上扬，当然对意思就是 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嘛。我在早上哦、就特别发了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加我的 LINE、哦、原因很简单嘛，这么多的资料什么是重点，这么多的讯息要掌握哪些是重点，我一大早、哦、我现在一大早就帮各位做这个事情。那很多人说啊，老像比如说之前那个股市大跌啊、哦、就说哎老哎 我忘了我发什么，然后就说哎老师你都在吃喝玩乐啊，哦拜托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我礼拜一早上几点就要起来，六点半七点，然后就开始针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资讯这样一路做整理，然后呢上午看盘，然后接着录节目的资料要汇整，下午啊做这些事情，我甚至连晚上我都还在整理资料录节目、欸、最近还有粉丝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晚上来搞直播，我说不要了，饶过我了，不要饶过我了，真的太累太累了。你看我现在台股怪谈还有我们自己的标股启航还有福利社，我的这天是多少节目啊，太累了对不对，我基本上早上七点忙到晚上十一点对不对、哦、最近我体力又下滑，因为我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去打拳，最近啊、哦、Holy you can 呵呵对不对，哇这个太强，那所以六日偶尔休息一下，但是你看我这个六日这个礼拜六日你也没休息啊。最近还有朋友问我说哎，有没有去骑重机，我说真的没空哦，实在是哦，所以这些资讯、啊、整理给大家、哦、你一定要好好的 follow， 包括我盘中盘后都还有资料不断的汇整给大家、哦、那最近这个你看外资投信啊，你说真的看坏吗，没有啊，大扫货啊，你看外资大买啊，你看台积电啊，长荣行长荣啊，鸿海啦、啊、新兴国巨这些啊、哦、投信也是啊，所以你说有到底对台股的看法是什么，看他买什么股票就知道啦，只要这些大型的成分股还在持续的买超，对台股的看法就非常的正面。当然最近汇率确实没有 还偏弱没有错，但至少没有持续贬值吧，要不然你看哇这一波贬好凶、哦、现在都已经到 32.56 了，很吓人对不对、哦，但你去看我们的外销订单，三月份的外销订单年增率是 1.2 啊，你看哦，接单金额多少472亿美元，你看是不是创了近年来的新高，是不是创了近年来的新高，那电子的部分、光学的部分、资通讯的部分年增率都是正的，年增率都是正的哦。然后另外我觉得更重要就是景气的部分，实际上景气灯号的部分现在又绿灯了，已经第三颗绿灯，很多人说啊，台股会不会过热啊，你如果今天景气灯号进入到黄红灯，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当然你就说黄红灯景气灯号黄红灯再上去是什么红灯，可是根据过去的经验确实会有黄红灯之后没有变红灯，它直接又转到绿灯，然后整个景气就开始转变，确实是有出现过这样、哦、所以我们不预设立场，我们就持续做观察，但你看景气灯号已经是22年4月以来的新高咯，表示景气在持续增温咯，那我问你如果景气是好的，那 股市有什么道理跌对不对，重点在你看我们的出口，我们的出口占 GDP 多少60%、欸、那我们的出口数字是不是还在持续增温当中，我们的出口的总值也好年增率也好是不是还在持续向上，是吧、哦、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个时候你只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好，叫做 出口值的年增率，出口值的年增率什么意思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只要出口成长的力道开始趋缓，股市才会反转，时间点大概会延迟出口的增速进入下降周期之后3到6个月。简单来讲什么意思，就是当我出口的增速开始反转之后3到6个月股市见高点。那请问一下，目前出口增速反转了吗？那我们为了避免单一一个月的变化而误判，所以采用3个月的平均值。所以等到出口增速3个月的均值开始往下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来思考未来3到6个月、哦、股市是不是会反转，我觉得都还来得及。更简单的意思是说，如果出口增速三个月的平均值、哦、刚才为什么突然之间吃螺丝开始反转、哦、那你再开始逢高减码 OK、哦、这样子理解吗？我们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式，这样是不是操作上就不会陷入一种哎啊，搞不好涨你就喊涨啊，跌你也喊涨。不会，我不会，我跟各位讲了，从我们一开始节目设第一集到现在，我都站在一个总体经济产业分析的角度持续在做分析、哦、所以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修正我很有底气的告诉大家不要怕，原因是因为景气是往上走的，那这个快速的修正是买点，但不代表每一次快速的修正都要进去买，对不对？对不对？哦，所以接下来行情什么时候会转变，我们先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景气的增速，就是我们从出口来看它的三个月平均值开始转变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时间去减码哦，你懂我意思？它也不是说哦，这个出口增速三个月的平均值开始往下掉啊，行情就修正了，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哦。所以这个点我在这边提醒大家。所以刚才你去看哦，我们在看外资也敢买，投信也敢买，这当中好像共同买进的都有这个，我看到了哈、哦，都有长荣行，对不对？那外资在买的当中有长荣，哎，为什么还有阳明？怎么一回事？哦，那当然。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就是欧美长程航线运价要涨了、哦、就所以就推升了 SCFI 强弹、哦、强弹。那上海出口集装箱指数、哦、已经开始这个止跌回升，止跌回升。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景气实际上是好的，因为货柜啊，装的就是很简单嘛，电子零组件啊，什么这些东西。货柜跟散装装的东西不太一样哦。那以消费散装就装的比较属于基本金属原物料，属于基础建设这一块的东西哦，比如说水泥啦、谷物啦什么这些的。那货柜装的比较偏向什么？就是消费力的啊，比如说服饰啦、配件啦、电子零组件啦、要组装成手机的啦、还有笔电的啦这些。所以消费性电子，我从货柜指数上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消费性电子下半年一定会增温。如果下半年不会增温，那为什么货柜指数已经开始上来了呢？货柜指数上来，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人在 booking 这些货柜了呢？现在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现在有疫情吗？有塞港，然后有缺工吗？有缺柜吗？第二个，战事有扩大，导致货柜航线必须绕远路吗？那如果以上两个答案都是 no， 那请问为什么货柜指数会涨？所以货柜指数上涨的背后在反映一件什么事情，所以很重要哦。所以为什么我常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持续每天看我的节目，我不是只是在那里告诉你今天涨什么，我的股票好厉害，有涨停板。对对对，我等一下还是会讲我的股票很厉害涨停板，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啊，对不对？我们从大盘、从产业、从总体经济、从基本面、从一些数字上去观察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很重要。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所以长荣的股价上来了。但如果你有长荣的股票 OK 没有问题哦，然后包含现在 ETF 也把它视为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高股息成分股，但是要不要做，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货柜指数会上来，然后这个也不是塞港缺工缺柜所带来的影响，那是消费未来消费力上涨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的话，那我会去做消费性电子相关的股票。哦，然后阳明也上来，不过你就发现阳明上来以后就掉了一个，这掉人线嘛，有没有？哦，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边我就这样，主要我是要讲这件事。然后你看，哇，这个不是我在操蛋啦，对不对？你哪有看我的节目，你就知啦，对不？去当尊啊，好，怎么突然要讲台语？好，那个时候呢，好，我是不是讲我说金融股两档，一档国泰金是吧？一档中信金是吧？哦，你看今天中信金涨停，但坦白讲我也没有料到它会涨停啊，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告诉各位说，哎、欸，你看我跟你讲说金融股当中我自己最看好两档，一档国泰金，一档中信金，你看，哎，中信金要配发 1.8 的现金股利啦，殖利率 5.78 啦。3月11号哦。哦，哎，讲的有点太早，对不对？那时候。啊，如果不是提早讲这件事，啊，今天讲有什么意思？我今天跟你讲说金融股会发很多股利这件事情，你也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啊。啊，问题是我3月11号我就讲了，我说去年包括 LINE 什么我都有发啦，我就说三大利空消失啦，今年会发很多股利啦，而且我跟你讲啦，今年这个会发很多股利这件事情会引发买盘的涌入啦，然后我是不是我有没有讲，你去看嘛，3月11号飙股起航，因为我也不是只讲一天啦，连金融股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也跟你提醒这些事，我还特别讲了国泰金跟中信金呢，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认可掌声啊？对不对？之前是不是有讲？对不对？哦，所以有时候股市投资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从多面向在观察的时候，你有没有掌握到我们所给予你的能量，以及我们所带给你想要带想要告诉你的这个观点跟方向，这个东西你有没有掌握到，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有时候你不够客观，你就说哎呀，反正你就一直看好嘛。哎，话不是这么讲，我不是光看好而已，我都会讲 why， 告诉你 when， 还是告诉你 how 嘞。有没有上过这个课 ？Why, When, What, How， 三个 W 一个 H， 有没有学过这个课 ？What 发生什么事 ？Why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啊，我们看好的理由是什么 ？Why 嘛 ？When, When， 那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有机会嘛 ？How 那要怎么做？有没有讲三个 W 一个 H？、啊、哦，如果你有学过那个什么成功学还是什么什么？不是常都有重在讲这个吗？所以要去注意到这些细节。所以你看中信金整个跳空上来，那现在呢？没有，就这样啊，对吧？你现在要去追，那就慢了嘛。所以你就可以再去思考，去看一下我们前面几集讲的内容、啊、哦，那你从这边去思考看看。哦，那如果你对金融股有兴趣，该怎么去着手，好不好？那个我们之前都讲过，就不多，不再赘述啦。哎，是不是招牌动作 ？Hold you can 啊！那一天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会员朋友来啊，不是说他从桃园来说要来找我嘛， 对不对？见个面嘛，哦，好啊，好啊，聊一聊嘛。他说说，哎，欸，哎，欸，老师啊，升龙拳到底是多少级来？我哦，上网搜寻 Google 解拢无啊。哦，不好意思哦，又涨停了，有没有？30%了。How do you can 呢？是不是啊？呢？来看一下这个联发科好不好？因为他今天这个黑 K， 我真的觉得我们讨论一下，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操作，因为毕竟我说联发科可以视为很重要的核心价值的股票。那云端变运算的部分对他来讲是双得利，那第一季整体的状况，手机业务的部分占营收比下滑到 61%， 那营收的部分是小幅的掉一些些，掉 2%。 那智慧装置的话营收占比有拉高，哦，然后这个季增成长的相当好，那电源管理其实占比不大，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在这两个身上好不好。那从这个法说里面两个部分嘛，一个是针对 Q1 讲嘛，另外一个是针对 Q2 嘛，但还没有特别谈到下半年，但我觉得下半年部分我可以提还是有，哦，但我但比重不高，但我等一下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一季的部分很好，哦，19.85， 就是快两个股本了，这个很吓人啊。当然不会每假我19.85啊，就姑且让我稍微45%一下好不好，哦，我就抓20块好了，但它不会乘以4啊，变80，因为第二季他说营收大概估计减9%。但是因为第一季的毛利相当好 ,52.4, 相较于过去不到50它是大幅度的增加。所以估计有可能第二季的获利大概打个85折。所以如果打85折的话 ,20 块我给他打个85折。那因为我自己给他稍微偷45%嘛，好，那我打8折好了，大概16块钱。16块钱好了，好不好？那下半年其实有没有机会，我们在这里看到全球前三大智慧手机，哦，要推 AI 手机用的都是联发科天玑9300的晶片，哦，那下半年也会推加上这个天玑9400升级到3纳米再推出，有没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而且你看云端这次最近我们在看美股，不管是Meta， 不管是微软，还有包括 Google， 现在还剩一个亚马逊，一公布就知道，大家都真的都增加云端这一块投资的规模，所以这个部分对联发科来讲有没有帮助？也会有，哦，所以如果上半年就赚36块，下半年能不能有机会赚一样？那把它乘以2，估72块。假设，哦，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上次这个是上次讲的内容。哦，就是大家估最高74.97，最低是51，那然后平均值是60，但是你第一季，我现在这样讲哦，第一季就赚20，对不对？哦，那第二季我估你季减一点一些嘛，大概9%嘛，毛利率掉一些下来，我给你打个8折，好啦好啦，我更夸张一点，我打7折好了，7折是很夸张了，哦，那就是14块，就34。所以你说要达到平均值，要超过平均值，我觉得应该不难。但是如果真的34，我们把它乘以2，要达到最高目标就有点困难。所以重点就是在第二季毛利率到底会不会大幅度的掉下来，哦，因为我现在如果我只看营收的变化，其实我只要打9折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毛利要一样啊，如果毛利没有一样，那就要看那折扣数就会多一点。但是就明年来讲，目前从最高值的部分，哦，跟最低值的部分其实都比今年来的好，所以普遍来讲最乐观的人是更乐观的，那悲观的人并没有更悲观，而是一样也是转的比较乐观，所以整体来讲应该是好的，对不对？那加上如果照我们这样讲殖利率的部分，当时股价的位阶还比较高，因为我做这份资料的时候当时是3月5号，哦，那现在股价掉下来，这个殖利率应该从预估配息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有机会推升，除非它的预估配息跟我们这个拿到法人所估的资料有很大的落差，不然基本上 现在很多高股息 ETF 其实前面的成分股都是联发科，反而不会把它移出，反而会紧紧的抱牢。新成立的也会以联发科为主要，因为也许本来排第三成分股啊，现在就可能排到第一啦，对不对？哦，那这个基本上股价修正下来，反而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变。但是呢，就这一个修正过后，目前它在这个半年线附近做一个震荡，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天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为什么？因为这个黑 K 坦白讲出现的位置，哦，就很尴尬嘛。你假设说今天黑 K 是出现在高档，哦，那也就算了。它今天出现在看起来突破半年线以后，有一个筑底的可能，然后正要给他这个鼓励的时候，他们给你泼冷水，哦，所以我觉得短线上面哦，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可能后面还有这个更低的点，哦，所以目前我们先用半年线来做一个观察，1000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多空嘛，因为你看半年线是多少，1006嘛，对不对？然后它股价就是在半年线这附近这样震啊震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目前先观察这个。那如果真的万一，我想万一哦，万一破一千，再破一千，短线上我都是建议先走一趟啊。短线上我建议先走一趟，哦，然后后面要重新这个视为这个核心价值股，我们再重新来承接，好不好？哦，因为如果真的破一千，我后面的空间我怕修正会比较多一点，哦，我说万一破一千，哦，万一那如果没发生，我们就不用特别的杞人忧天，哦，这边因为主要是大家担心的是 这件事，就是第二季的部分，第二季的部分主要是担心这件事，啊，因为第二季季减嘛，还有毛利率如果没有办法维持这个的话，它第二季的获利可能会掉比较多，那因为现在才四月嘛，啊，你五六还有两个月啊，所以这个是变大家会觉得说，欸，那你等于第二季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我是不是等六月再重新回来操作？但是因为五月份有新的 ETF 要进场，所以我就觉得问题不大。反而因为假设基本面的部分，因为对ETF 来讲，他们就是看你之前的一个数据嘛，哦，那股价跌下来以后，原本就有的五月份要换股的这些 ETF， 它不会被换掉，因为殖利率这样整个算起来 OK 嘛。那新增的新发行的要买嘛，还是会买嘛，哦，那因为他们并不是像我们这样每天在那边追踪基本面的数字的变化，那是主动式基金嘛。那被动式的 ETF， 当然你没有什么太大，就是选股上也不太可能因为这样子就被移除嘛，那只有殖利率的问题，那这样看起来是 OK 的。所以我说如果，哦，除非真的破一千，那就问题就很奇怪，要不然进入五月份被动式 ETF 的还有进来嘛，啊，就撑住了嘛。那当然你说主动式的，我觉得它可能要到五月底六月，甚至六月它五月营收出来以后，它去推算一下再决定到底会不会有很大的落差，重点还是在毛利率了，因为营收会怎么样已经大概抓出来了嘛。那现在大家也在想啊，看下半年消费性电子是不是真的会回升嘛。那我们从几个层面嘛，包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德州仪器的财报，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嘛，已经预告大家消费性电子的订单回来了嘛。啊，第二个是我们从那个货柜 SCFI 这个报价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嘛，就这两件事嘛，这样 OK 吗？哦，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问题是短线上稍微注意一下操作面的一个风险，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好，那再来特别要恭喜你啊，恭喜你啊，特别要讲这件事啊，因为今天很多人看到我在恭喜你，恭喜你啊，哦，那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呢，哎 ，APP 古怪教授 AI 这个智能控盘系统。对不对？智能控盘系统，哎，正式上架啦！哦，那这个呢，也想要这个跟大家分享啊，因为 我比较以波段操作为主嘛，哦，虽然说我们现在有核心价值，有波段主流，哦，有短线题材，可是对一些比较喜欢低买高卖，哦，波段来回操作的人来讲，可能这个股票我还是很看好，比如说像群联，哦，那其实就有会员反映说，欸，老师前面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可以先走一趟啦，哦，那因为我看好嘛，我本来就有设定它有一个目标区间嘛，啊，我觉得还没有到之前逢回是找买点，而不是这个涨多了就找卖点嘛，哦，但是呢，欸，就是有会员说，欸，其实那时候他赚20几%，他想要获利出场，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晓得，就是说，你是比较属于长线操作大波段的，还是你是属于这种波段来回操作的？我不晓得，对不对？我怕的是说，我一发出去，哇，原本要做大波段的人吓到也跟着卖掉。那有时候行情一回来，你看一买一卖来回就差很多嘛。可是这怎么办呢？我就在想这件事情。那因为这一个 APP 我已经研发了3年了，把我所有过去在法人界，哦，不管我在外资，我在投信，我在自营部，我所学会的东西融合起来，怎么样把它数据化，怎么样把它计量化，框态啊，框态是什么，哦，就我们讲这个量化，能不能把它做到量化 quantitative，哦，我们常在讲这件事情，哦，计量经济学，哇，这个可能大家就不知道了，哦，因为这个我之前 还有在教课的时候也会带计量经济学，哦，带计量经济学这些东西 database data miningBig data, deep learning, 对不对？你怎么样去融合？不容易啊，尤其是这几年有 AI 以后，我们就在想说，怎么把我的这些精神，哦，化作一个分身，变成我认真选股，从总体经济，从产业，哦，再到筹码，把股票筛选出来，对不对？核心价值、波段主流、短线题材。但问题是这中间有一些操作面的东西怎么样不要让我人格分裂，那这个叫小燕燕啊，对对对，我们就叫他，姑且叫他小燕燕，对不对？然后来帮助大家融合我所有的这个操作精神，但是呢好像另外一个我来帮助大家，这个很像以前哦那个清健口香糖，有没有？多一片价格不变哦，我们现在两个人，哦，一个是我，一个是小燕燕，哦，来服务大家，对不对？这中间，哎，这个波段，哦，你看像这个画面上面，哎呦哎呦哎，阿叻什么先造一撮，对不对？但这里面我又埋了一个叫多空线，哎呦还没转空啊，那是不是有机会？哎呦水哦，搁个背等啊，啊，它就形成帮助你获利入袋，哦，然后怎么样？这个重新进场，怎么样来去运用，不得了哦！透过这个我的新的 APP 来帮大家，所以既然这样，好，我在思考，哎，怎么帮大家来特别体验哦，水哦，对不对？这个特别体验，我们来这个特别体验专案，今天倒数不是今，我没打错了，就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做今天倒数，惊人的倒数24小时，倒数什么？就是我这个 APP 哦，要给大家哦，只要是我们今天参加我们专案的会员，好不好？多一个小燕燕来服务你啦，好不好？就五个，告五人了，刚好五个人，五月嘛，五月天，对不对？五个人。哦，好不好？打电话多少？0800668080，就五个哦。为什么？因为五是一个很好的数字啊，五啊，金木水火土嘛，五行嘛，五福临门嘛，对不对？五月嘛，五月天嘛，是不是？哦，那我们就五个哦，就这五个人告五人，五告不？五告不？啊，五告了，五告了，五人五人五告啊啦，好，五个人，好，我们就24小时倒数，好不好？就到明天礼拜二 礼拜二下午四点二十四小时，好不好？开放，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OK， 就这样，五个哦，五郎五郎都有搞啊啦，五郎五郎五郎五郎都有搞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古怪小教室，好不好？今天特别针对美股的部分，我想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讨论哦，因为最近美股的表现其实相当的强，你看道琼、纳斯达克、S&P 500跟费半其实都上来，那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也稍微有点转弱了，没有像原先这样持续的强势。那就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并还没有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就代表投资人随着美股的一个上涨，他心里面还是稍微戒慎恐惧。那其实在4月29号的盘前的 LINE， 其实我就讲说 GDP 的事情哦，然后讲到降息的预测等等，那细节我就想说透过今天的小教室来跟大家聊一下。现在就美股来讲，确实它是一个进入一个短空的一个状态哦。那进入短空的原因当然很简单嘛，破季线嘛，那季线目前是下弯嘛，那股价也还没有正式的站回季线嘛。如果我从季线的角度去定义这件事情，确实进入短空了，确实进入短空，包含了整个线型的下弯，这个股价下修正，然后破季线，季线均线走斜率向下，股价还没有站回季线。那但是呢，你去看 S&P 已经回来了，所以只要回来，我之前就讲，只要重新回到季线，那就比较像葛兰碧八大法则当中的第三个点，就是破线以后又站回去，迅速站回去。你不能说破线以后花半年一年站回去，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讨论。破线以后迅速站回，这个当时我有讲过，我在之前我有讲过啊。目前 S&P 500，刚才道琼还没有成功，但是 S&P 500已经 OK 了，然后呢 Nasdaq 也回来了，有没有？费半也回来了，是不是？有没有？就是 我之前讲，我就说从现行来看，你去看我前几集节目讲的内容啊， 我没有去改变我的讲法嘛，我就说从现行来看，确实看起来好像有短线走空 的这个形态，也没错，那加上破季线，但是我有讲到一个重点，我说从过去这一个恐慌情绪，如果在低点，总是股市会酝酿一个波段的一个上涨。那因为目前整体基本面来讲，其实是好的，所以按照葛兰碧八大法则，破均线，只要它快速站回去就没事了。结果如我们所讲的哦，所以你看嘛，过去这个大家也非常熟的这几位好朋友 Peter 啊，这个还有包括谁？Selina 是不是哦？这几个好朋友，你看，有没有？是不是马上回来了？那美国第一季的 GDP 公布出来是多少？季增年率是 1.6， 那前值是 3.4， 比市场来的预期来的低。但是你去看年增率是多少？3% 嘛。季增年率的意思是跟上一季比嘛。那上一季有没有可能因为太强了，所以你这一季要比它更强不那么多不容易？可是季增年率是正的，就代表有比上一季好，还好没有出现负的嘛，对不对？哦，也就是说它很强了，它上一次的表现这么好，你这一次要它维持那么好的表现，好像有点过分哦。但是它表现还是不错哦，那跟去年同期相比还是在成长。所以我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进口的部分搭配库存，整体来讲反映消费还是没有疑虑的哦。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是物价核心 PCE 的部分哦，稍微有些放缓，对不对？这个没有什么改变啊，年增率还是很稳定啊，还是很稳定。我们从整个 GDP 的一个数字来看，第一季 1.6 年增率 3%， 这就告诉各位它还是维持在一个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那只是说好像没有像第四季反应的这么强劲，这个 不是蛮合理的吗？因为你去年第三季第四季增长的力道那么强，对不对？那个人消费的部分并没有像这个整体 GDP 来讲掉这么多、哦、还算是不错啊。那在住宅投资的部分你特别注意看，通常就住宅投资这一块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真的是景气的火车头。你去看住宅投资的部分，相较于第三季第四季的数字，第三季是 6.7， 第四季是 2.8， 你看它是多少？ 13.9， 代表住宅投资的力道又重新回升了、哦、甚至连进口的部分、哦、也大幅度的增长。这个背后所代表就是消费力的强劲嘛。那你说、欸、那这样消费力很强，消费力很强不是代表大家对未来景气的看法是乐观的吗？那这样子不是就是好事吗？哎，对哦。那重点来啦，就是到底通膨有没有被推得很严重啊？那我们看到 PCE 的部分是 2.7， 相较上个月 2.5， 稍微有些增温也没错，可是核心 PCE 的部分并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所以实际上就整体来讲，其实通膨的部分我认为其实都还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内，都还在可控的范围内。所以你看、哦、这里有趣的事情就是这样，现在美国的投行大概分成两派。我这几天跟他们吃饭，大家吵得很凶嘛、哦、那个大摩他们就讲啊，不行不行啊，这个通膨会很严重啊、哦、这个搞不好明年要升息啊、哦哦、卖差 excuse me、哦、因为这些外国人嘛，跟他们讲英文嘛、哦、请恕我讲一句、啊哦、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对于原本要降息的空间其实也提出了一些疑虑，认为甚至明年才要降息、啊哦啊、花旗声就跳出来了嘛、哦、花旗声就跳出来，哎，这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对不对？搞不好今年还是能够维持这个降息哦，当然降息的幅度可能会小一点哦，可是不一定会延到那么后面哦，搞不好七月会降哦。哦，当然我自己个人没有那么乐观了。两边在哦，嗯哦，身为中间人的我，其实我们从这个非挖取的这个数字来看，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九月降，应该是九月没错。然后接着就不动了，就没了，就没有了。哦，那九那哎，那如果你今年就一定要降一次，你为什么要九月降？你为什么不十一月降？你为什么不十二月降？对不对？那你只有降一次，就不是双降喽。哦，双降是油花比较多嘛。我觉得跟美国总统大选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九月份的降息对选情比较有帮助。我自己个人猜测了，我自己个人猜测，因为我跟鲍尔这样聊了以后啊，其实确实他最近也蛮困扰这件事情。那明年再正式进入了降息的一个过程，一次两次，当然这个到时候会不会随着明年的状况又有一些改变，但就目前来看应该今年降一次就在九月，我们大胆的推算应该就是这样，应该会是这样。好，那当然目前来看我觉得后续大家特别去关注一下哦、这个 PMI 的数字、哦、PMI 因为234要公布嘛、哦、234要公布，那目前新订单减客户存货已经连续两个月转正，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我常常在讲说你再去看这个数字的时候，你要去懂得哪些数字它其实有一些领先判断的效果。新订单嘛，新增订单这个很重要嘛，还有存货嘛，那这两个东西的跷跷板，新增订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存货越来越少越少越少，这个差距就会拉开，这就是好事、哦、所以代表大家对于未来的展望其实都认为应该有继续好转的可能性。那如果美国四月份的 PMI 回到50，只持续回到这个50以上，维持在50以上，那就是持续扩张啊，那肯定是好事，对不对、哦、肯定是好事。后续注意一下还有哪些五月份接下来还有哪些？五月一号公布 ISM， 对不对？哦，五月二号联准会利率决策的一个结果，当然基本上也不用多想了，反正应该利率就没有变。 那重点是鲍尔的谈话哦，他讲什么哦？然后呢，礼拜五非农就业的一个数据，看看是不是经济维持强劲，但是又没那么强劲，这也是一个，这是很微妙的哈、哦，微妙的。然后五月份当然后面还有其他数据的公布哦，我们再陆续帮大家追踪，好不好？那基本上5月3号4月 ISM、哦、5月2号联准会利率会议鲍尔的记者会5月3号非农就业的一个数据。当然在这当中、哦、其实我一直在讲、哦、1470、啊、是美国的超级财报月，那通常第二周开始或第三周开始我们去看重量级的财报的公布，我们就把它视为叫做超级财报周。那那一周呢，当然很多重量级的股票重量级的公司它的财报出来数字如何，未来展望如何，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其实跟我们台积电啊联发科的法说的概念是一样的。那因为微软呢，你注意看哦，它的财报的表现是好的哦，比预市场预期来的好，不管是营收不管是获利，然后还有在云端的部分整体来看。那重点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四大 CSP 业者跟我们的关联性很大，也就是说他们要不要增加资本支出，会不会买更多的伺服器来去扩大他们的这个服务、哦、那微软的部分是说资本支出从115亿会攀升到140亿，也比市场预估的131亿来得好。所以你看哦，有没有微软的股价就回来了，有没有就很强。所以你说法说会财报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然后你看 Alphabet 他公布 EPS 哦 1.89 比市场预估来的好、哦、营收 805.4 亿美元哦，也比市场预期来的好哦，云端的营收成长哦，广告营收 也不错 哦不管是 Google 还是 YouTube。 更重要的事情两件事嘛，第一个没要发放这个股利嘛，对不对？我、哦、要发放股利哦，而且未来就是每季发现金股利哦。那所以你是不是就会吸引到长期的投资人 pension， 甚至像 pension fund 啦、啊、这些，或是我们讲的这种校产的基金或主权基金，因为我就是可以拿你稳定拿你的息啊，对不对？好，然后再加上又要回购。什么叫回购？手上的现金非常的充分充足啊，手上有充足的现金，那我来买我们自家的股票，这往往对股价也会带来激励的效果。喂、哦，啊图咧，啊在家哦，哇塞，恐怖！我想呢，迄机奈无去啊，那吹无啊呢，惊一下，好像噩梦一样。哎，上在这，是不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漂亮哦。那所以持续关注，接下来还有亚马逊、AMD、Qualcomm 哦，还有苹果，重中之重啊！哦，苹果。所以礼拜三亚马逊跟 AMD， 礼拜四高通，礼拜五苹果。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掌握哦，持续帮大家掌握。那当然很开心啊，股市的表现也随着我们的预测哦，跟大家一直鼓励打气也回来了，对不对？哦，有时候就是。要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哦、没有什么股市涨就快乐了，对不对、哦、倒数24小时，今天24小时，今天开始，今天24小时怕人的24休息这么快的哇，只有五个人哦，打电话一拜 0800-66-8085 好不好？ 0800-0800 是这样讲吗？好、哦哎，林北空空啊，哦，66-8085，好不好？只有五个名额啦，赶快来参与我们这一次，两个人来服务你，加量不加价，哦，一个是古怪教授，一个是小燕燕 AI 这个智能控盘系统，把我过去三年来的心血结晶融合，好不容易正式的完成，然后来跟大家做服务，太棒了，太开心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了，拜拜。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